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弟兄姐妹们，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富林信徒在1844年10月22号那一天呢，没有等到耶稣基督的复临。这一日的过去呢，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大失望。毕竟他们在之前的几年里面都在积极的准备迎接这一天，结果耶稣基督没有来，他们的失望程度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也要问一下，如果我们自己知道耶稣即将在下一个月或者明年到来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呢？启示录第十章第十节，启示录第十章第十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我们相信呢，这里面的小书卷指的就是但以理书中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是有关时间的。富林信徒以威廉米勒为首的，他们呢认为已经解开了这个书卷了，在口中品尝的时候呢是如此的甘甜，但是他们没有继续的往下读这节经文，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当一个人喜欢上一样东西，相信了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往往就把其他的事物、其他的因素给忽略了，视而不见了。启示录第十章第十节明显的描写了富林信徒们所要经历的甜蜜和失望，但是他们在查经的时候呢，只看到了句子的前部分，没有想到后面的部分呢会应验在自己的身上。大失望之后应该怎么办？那么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有很多的门徒，那些人对耶稣的使命呢也并不是完全的了解。耶稣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讲，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为万民受死。这些门徒呢，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是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在地上兴起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讲的受苦啊、受死这样的话呢，不愿意听。当耶稣真正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失望万分，他们没有想起耶稣基督早已经预言了自己的牺牲、自己的死。所以 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人呢，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却忽略了其他的应当考虑的因素问题的时候呢，当你的愿望没有满足，你的失望呢，就一定会很大。富林信徒经历了大失望，在他们脑海里盘旋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有没有带领这场复临运动呢？如果没有了上帝的带领，那么我们过去这几年呢，一定是瞎忙活、白忙活，什么都没有得到。现在得到的呢，都是别人的嘲笑。所以，当时的富林信徒呢，经历了非常严重的一段低潮，非常的困惑，很多百姓呢都散去了，不愿意相信了。有的人呢回到了以前的教会，还有一些人呢放弃了自己的基督教的信仰。那么上帝有没有带领这场运动呢？从我们现在看来，从那些信心坚定的富林信徒看来呢，上帝的手一直都在带领着人的这个运动。为什么预言会出错呢？因为有人的因素加入其中。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10月22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人们心中呢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推算的预言的日子是正确的，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很明显不是耶稣基督的复临，究竟是什么日子呢？复临信徒们可以说呢思潮澎湃，各种各样的理论念头心态都有。有些人放弃了信仰，有些人回到了以前的教会，不再提耶稣基督复临的事情了。那么留下来的这些复临信徒呢也有不同的想法。其中一派呢被称为灵异派。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把任何圣经里的教训呢都用属灵的意思呢去解释。哪怕是很明显的按照字面上的意思能够解释的，本应该按照字面意思解释的，他们也用灵异去解释。灵异派呢就说了，威廉米勒算的这个日子，预言的这个事件呢都正确，没有错。那一天呢耶稣基督真的来了。怎么来的呢？耶稣基督进入了我们的心中，住在了我们的心中，所以他的国呢就建立在我们的心中了。这就是灵异派的解释。尽管圣经说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他复临的那一日会有千千万万的天使陪同，驾着云彩降临，非常明显的描写，按照字面的理解就是这样，实实在在的耶稣基督降临。但是灵异派的意思就说啊，耶稣基督在10月22号已经降临了，是通过灵进入我们的心中的。结果呢，这种属灵的解释把一切事物呢都用灵异来解释，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比如说灵异派呢有一些人说，耶稣基督讲了，你们如果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断不能进天国。好，我们都变成小孩子。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勺子叉子都不用了，用手抓饭，学小孩子的样子。有的人呢在地上爬打滚，学小孩子。大家对这样的举动感到可笑吗？当然可笑。为什么会有这样可笑的后果呢？就是因为他们曲解圣经，把本应该用字面的意思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解释、理解的事物呢，用属灵化的方法呢去解释，无限的发挥，结果呢就把圣经呢给扭曲了。这样的后果非常严重的。灵异派的一些人呢还说啊，我们现在已经是有耶稣基督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我们已经是无罪的人了，不会犯罪了。于是呢，他们就搞起了什么属灵的婚姻，在自己的配偶之外呢，又找一些异性的搭档，称为呢是自己属灵的妻子、属灵的丈夫。结果呢，搞得家庭一团糟，闹出了不少的丑闻。所以从他们的生活看出，他们的这种解经的方式呢是错误的，给自己的属灵生活带来了灾难。所以弟兄姐妹们要记得，圣经的解释不是让我们用想象力随意发挥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属灵的含义来理解的。圣经明明白白讲清楚的事情，就是要这样去理解。但是有一些呢，一定要用属灵的含义来理解的，比如耶稣基督讲的一些比喻，新郎娶新娘，这就代表着耶稣基督降临要迎接他的教会、他的信徒，这个是有属灵的含义的。因为耶稣说，天国好比什么什么，当讲这样的比喻的时候，耶稣是用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事物来代表天国的道理，我们就应该呢按照属灵的含义来理解。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我们必须实实在在的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呢来解释，否则呢就会出了大乱子了。威廉米勒呢，对大失望之后富林信徒之间出现的这种百家争鸣的混乱现象呢十分的痛心。威廉米勒呢年纪也大了，看到富林信徒在自己的带领之下经历这样的大失望，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呢，他真的是非常的忧伤。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呢就写到了，我全身呢都疼痛不已，我有头痛的毛病，牙齿也痛，骨头也痛，心也痛。我想到我的那些亲爱的弟兄们，现在进入了各种各样的极端活动当中，我非常的伤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前面的道路呢也会很复杂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末世了，各种各样的学说思潮都会兴起，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稳步的步伐，让我们的信仰呢建立在圣经和耶稣基督的应许上，不至于动摇，头脑清醒，脚法稳定，你的步子要走得稳，不能够随意的解释圣经，信口胡说八道。鉴于当时的混乱状态呢，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必须要把民众呢引到正路上去。当时有一位叫约书亚·海姆斯的富林信徒，他提出的论点是什么呢？说威廉米勒预言的时间不对，事件是对的。也就是说呢，威廉米勒所预言的这个2300日年末呢要发生的事情一定是基督复临，但是呢时间不对， 所以呢，他所倡导的这些富林信徒呢，曾经在纽约的阿尔伯尼这个城市呢开会聚集，所以呢被称为阿尔伯尼富林信徒。当时年迈多病的米勒呢，不得已之下呢，也加入到了约书亚·海姆斯的这个团体当中了。阿尔伯尼富林信徒，这就是他们的称呼，因为呢，他们在纽约的阿尔伯尼这个城呢，曾经有一个巨大的聚会，然后他们就统一的认为，耶稣基督复临是肯定的，只是威廉·米勒呢，把这个2300日的预言的年代搞错了。如果耶稣没有在1844年10月22号到，那么我们应该耐心的等待，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呢，耶稣会来。威廉·米勒呢，也加入到他们当中了。还有一组复临信徒，第三组的复临信徒呢，认为威廉·米勒所推算的日期是正确的。1844年10月22号，这个日子没错，但是所发生的事件是错误的。耶稣基督没有亲身显现出现在地球，那么这一天呢，一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究竟是什么事情呢？我们有待研究。这组理论呢，在当时看起来呢，几乎没有什么信徒，因为上面出现的两个派别呢，第一就是灵异派，说日子和事件呢都是预言的正确的，只不过呢，耶稣在那一天呢进入了我们的心中，复临了，这是灵异派。第二派呢，就是说时间不对，事件是对的，我们再等几年看看耶稣来不来。那么第三组就是说呢，日期正确，事件错误。那一天呢，10月22号，1844年10月22号是没错的，但是究竟那一天发生了什么，我们再研究。其实也正是在这第三组理论当中呢，兴起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当时看起来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相信这一条。一个组织像我们当今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兴起，它需要三个条件，当时呢还没有完全的产生。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领导，有一个核心人物或者几个核心人物来带领大家。第二个呢，要有确切的信条，有合理的信条来解释威廉·米勒犯的错误，来解释圣经当中有关预言的一些问题。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要有组织和宣传。如果这三样都能够具备了，一个有条有理的组织呢就会形成。那么在之后我们要讨论的，逐渐的就看到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具备了这三样条件，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了。刚才我们提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能达到今天的地步，要像其他的任何组织一样呢，都应该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要有领导人物。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要有他们的信条来解释圣经。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宣传方式。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领导人物。我们教会的领导人物先辈们可是有很多的。我们首先要看的一个人物呢，是贝约瑟，英文的全名是约瑟夫·贝茨，他可以说是复临运动的核心人物。如果没有贝约瑟这样的人物呢，我们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贝约瑟生于1792年7月8日， 他从小呢就想当水手，到海洋上去飘荡。虽然他的父亲呢是基督徒，也试图要影响他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呢，贝约瑟年轻的时候呢就放弃了信仰，过着一个浪子的生活。他的父亲就说了，既然你想当水手，那好吧，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他的父亲的本意呢是要通过他的经历在外面碰壁呢来改变他。于是呢，贝约瑟就出发了。1807年6月，他15岁的时候就到了船上当水手，首航是到欧洲去。没想到在回程的这个途中啊，他在这个帆布的杆上爬上去做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了水里面。当时离他不远呢，就有一条大鲨鱼，因为其他的水手呢在船上闲着无聊，就用肉块啊还有钓线钓钩啊来钓鲨鱼，这条鲨鱼呢就被引来了。贝约瑟正在船上做工的时候失手落入水中，幸亏有上帝的保守，如果当时鲨鱼的位置稍微变动变动的话呢，马上一口就能把它给吞下去。约瑟呢好不容易逃脱了，救了一条命。1809年春天的时候，在纽芬兰附近的海面呢，贝约瑟他船触了冰山，搁浅了，被困在那里好长时间。贝约瑟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当我困在船舱里面，听到隔壁的水手们在痛苦的嚎叫，不停的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有深深的感触。一个人跟死亡有多远？就像一个水手跟死亡只有一块木板那么厚的距离。因为如果船漏了，下面就是无底的海洋啊，就会葬身在鱼腹当中了。所以你看到一个水手的经历是多么的不简单，每天都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大海上航行。上帝不放弃这个年轻人，尽管他还不懂得寻求上帝，上帝也要拯救他。1810年4月27日，贝约瑟呢和其他的水手在休息的时候，在英国的宿舍里休息，突然呢一大帮英国军人冲到房间里面，把他们抓了壮丁，强征入伍，逼着他们加入了英国的海军。当时呢英法战争正在进行当中，法国的拿破仑和英国正打得不可开交呢，英国因为缺乏士兵，就把这些美国公民呢给抓去当兵了，没办法被逼呢加入了战争。到1812年的时候，英美战争进行，那么据统计呢有6000个美国人被英国人抓去做了壮丁。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有2年半的时间贝约瑟呢在皇家海军当水手，后面2年半的时间因为英美战争的爆发，1812年英美战争的爆发，贝约瑟呢成了战俘，因为呢英国人不相信他的忠诚。当然贝约瑟一直呢都不愿意为英国人效劳。当年英国人命令贝约瑟继续在水军里面服务，跟法国人作战。200人当中只有6个人，其中包括贝约瑟呢拒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我自己的国家打起仗了，我为什么要在英国的军队里面服役呢？贝约瑟和另外的5个人呢坚决的拒绝，结果呢就被当成战俘抓起来，既然不愿意为我们作战，你就是敌人。贝约瑟呢 坚强不屈。有一次，英国的军官命令给他戴上脚镣铐起来，贝约瑟说，可以，随便你怎么做，但是我不会为英国人卖命了。正是这种独立自强的精神呢，带领着贝约瑟在他以后属灵的旅程当中呢，也是同样支撑着他追求真理，不断的为上帝的福音奋斗。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看到了贝约瑟年轻时的经历，他之后呢，献身给上帝，怎么样被上帝改变，我们还有很多的话呢可以讲。从这里我们看到呢，上帝眷顾着他的百姓。虽然我们追求上帝，但是我们在属灵的理解力上，在生活当中呢，难免会犯错，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再完美的东西，只要我们这些腐朽的人一插手，都有可能变质。上帝眷顾一个整体，眷顾整体中的每一个人，这就是一个爱心的上帝。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欢迎您写信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爱心的爱，德是品德的德。爱德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